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伯父伯母，大家好。非常高兴，也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我们再低头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清晨，就是你死里复活的日子，主，你把我们众人召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从死里复活，你败坏那掌死权的。主，你释放我们这一生因着怕死而被罪所捆绑的人，让我们今天可以自由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谢谢你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主啊，你所赐的圣灵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你的灵充满在我们众人之中，也充满在我们个人的心内。主，使我们心里的眼睛被你开启。主啊，使你所对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听见，而且能够明白，而且能够欢喜领受。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生命。你叫你来，不但让我们得生命，而且让我们得得更丰盛。主啊，我们就凭着你这样的应许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说，主啊，把天上的窗户向我们敞开。主啊，把你自己的道丰丰富富地倾倒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因着你的话可以到你面前，因着你的话，主，我们的生命可以蒙着造就，因着你的话，主，教会可以蒙到造就，也因着你的话，主，我们可以更多地认识你，并且因着你的话我们生命改变。主啊，你就可以更多地得着我们。我们再次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盼望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今天一同在他的面前来思想他话的时候，他的光可以照在我们心里。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三章第一节首先告诉我们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法利赛人是我们知道是当时主耶稣那个年代犹太人当中的一个派别，他们可以说呢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可以说呢是犹太人当中的精英。在人来看，这是一批呢非常敬虔的人，而且呢他们的生活也是很严谨的人，他们是很对神的话、对神的律法也是很，在人看来他们是很明白的一群人，他们的行为也受到很多人的尊重。这是呢很多犹太人他们都很尊敬的一群人，这群人呢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分离，或者说分离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从政治上来讲，是罗马帝国统治着几乎整个世界的版图。那么在文化上呢，整个世界则是深深受到希腊的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艺术、他们的哲学啊，他们的进步啊，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进步，他们的文学深深影响着整个世界，甚至呢许多犹太人都受了他们的影响。那么法利赛人这一群人呢，他们希望能够保持他们信仰或者他们宗教的纯洁，所以呢他们是一群呢希望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使得他们的信仰能够纯洁的一群人，这叫做法利赛人。所以呢在很多犹太人的心目中，这是一群值得很尊敬的人。那么尼哥底母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呢约翰告诉我们说， 这个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我们知道啊，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起名字呢都是有意义的啊，不会乱起。父母当一个婴儿出生啊，很多父母要花很多的心思给这个孩子起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很多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啊。比方说，有些人叫王大海，对不对？也有人叫王小海，但是呢，不会有人叫做王死海，对不对？不会乱起。同样，尼哥底母这个名字也是有意义的。据说啊，这个名字呢，意义是说使太阳升起的人，啊，尼哥底母，啊，叫做使太阳升起的人。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说呢，我们知道犹太人每年啊都要到耶路撒冷过节，那在过这些节期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有许多许多的人聚集，这样的话，供水就成了一个问题。喝水，大家到了耶路撒冷啊，这么多人，这么多家都一起来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尼哥底母呢，就是负责啊供水的。那有一次呢，又要过节了，他就去找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吧，啊，去跟他借十二井的水。那么那个人说可以，啊，但是呢，到时候啊，你要还我十二井的水。如果你还不出的话，你要还我十二锭银子，啊，那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尼哥底母说好的。那么节过了，还水的日期也到了，可是呢，恰恰碰上干旱，所以井里面没有水。那怎么办呢？那尼哥底母呢，就跑到一个瞭望台上面蹲下来祷告。他一祷告，啊，天上就开始浓云密布。他再一祷告，就下起了倾盆大雨。然后呢，十二井啊，十二口井里面的水就满满的，甚至溢出来。这样他就把水还给了那个人。但是那个人说不行，啊，他说因为你祷告的时候，对不对？浓云密布的时候把太阳遮起来了，因为看不见太阳了，所以呢这一天就算过去了。所以呢他就跟尼哥底母呢要十二锭银子，说因为这天今天已经过了，所以呢你失约了。那么尼哥底母又跑回去祷告，他跪下来再祷告的时候呢，云开雾散，太阳出来了。所以呢，尼哥底母的意思就是使太阳升起的人。那尼哥底母这名字的另外一个解释啊，叫做呢得胜者。那他确实啊，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确实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他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法利赛人，告诉我们说呢他是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官是什么意思呢？尼哥底母这个官哈，他不是一般的小官，他是一个大官，或者说呢，他其实呢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统治者，他是犹太人哈七十人公会当中的成员，犹太人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宗教方面的、民事方面的事情，都是由这七十人组成的公会来讨论决定的。那么尼哥底母呢，就是公会当中的一个成员，所以呢，如果说做官来讲，尼哥底母的位置也是非常的高，他是一个大官，啊，他也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他不单单是法利赛人，他不单单是呢犹太人的官。主耶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啊，耶稣后来跟尼哥底母说过一句话，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这就告诉我们说，尼哥底母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他是一个先生，他是一个教师，或者说他是一个文士，啊，而且据说，啊， 尼哥底母还是一个大财主，是非常富有的一个人。所以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啊，这个人跟他的名字，啊，他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叫尼哥底母。无论是从宗教上来讲，从政治上来讲，啊，从学识上来讲，啊，从财富上来讲，他可以说都已经到了顶峰。人所能够盼望的，人所能够达到的，差不多他都有，啊，就是这样一个人，啊，这就是呢约翰一开始向我们介绍的这个人，他叫做尼哥底母。那这个人怎么样呢？第二节说，这个人呢夜里来见耶稣。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啊，这样一个有权有势有名有望，这样一个在耶路撒冷，啊，以色列的京城里面德高望重的人，他居然跑来找耶稣。这就告诉我们说，尼哥底母除了外表的成功之外，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约翰福音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期间，啊，因为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在我们来看是非常好的事情，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很多人因为看见他的行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呢，约翰继续说，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这许许多多的人虽然说他们信了耶稣的名，但是他们并不认识主耶稣。他们来，他们信耶稣的名，不过呢像今天很多人一样，是当他们好奇心得到满足而已，他们不过是因为吃饼得饱而已，他们呢不过是兴奋了一下而已。他们很像呢今天我们很多人啊，需要找一个刺激，所以呢喝了一杯咖啡兴奋一下，啊，过几个钟头之后那个兴奋的劲没有了，怎么办呢？再喝一杯。所以许多人来找耶稣不过是处于这一种心理而已，啊，他们不过是吃饼得饱，他们不过呢是让自己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啊，所以对于这样差不多就行的人呢，圣经说主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但是呢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不是这样一个人。当尼哥底母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之后，啊，他不单单看到了，而且他也在思想，他在他的思想当中对主开始有一点点认识，神就开始慢慢开启他的心，让他愿意更进一步的来了解，来知道，来认识。所以呢他要跟主耶稣要有个人的交通，他盼望跟主耶稣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主耶稣坐下来一对一的面对面的有一些交通。所以呢他夜里面来找耶稣，啊，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是一个他一个愿意思考对属灵的事情很认真很较真的人。这样的人呢是主所喜悦的人，啊，所以呢当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主呢就把他自己启示给他，啊，特别是把重生的真理启示给他。好，我们看他来找耶稣说什么。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对他说，拉比，啊，这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心态是非常值得我们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的。虽然他地位这么高，但是他来到耶稣这个加利利的木匠面前的时候，啊，他把他当成师父，啊，他把他当成老师。所以他说拉比，啊，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当 尼哥底母承认主耶稣是拉比，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时候，啊，他就承认耶稣他是一位先生，而且他是一位先知，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个开启，或者尼哥底母对主耶稣的这个认识，啊，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认识。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之间，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向以色列人说话，我们叫做400年的沉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没有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当中，啊，以色列人在等候、等候、等候，一直等了400年。这个时候，在旷野里有人声说，啊，这就是施洗约翰，啊，主耶稣基督的先锋来了。不单单施洗约翰来了，而且呢，我们更知道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神要对人说话。经过400年的沉寂之后，神的儿子来到人的中间，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虽然呢，尼哥底母对主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就是那个道，但是呢，他已经承认说耶稣呢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了。所以从这个话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他是神所差来引导以色列人归向他的师父，所以呢，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他愿意呢来向这位来自加利利的木匠来请教。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尼哥底母就是这样一个有福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啊，神愿意把自己向他启示。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面主耶稣开门见山跟尼哥底母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是重生。我记得约翰卫斯理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非常中肯，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呢，如果在基督教当中有什么，或者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中有什么重要的真理被忽视的话，那大概就是重生。几乎每一个信徒都知道因信称义，可以说讲到因信称义，我们差不多都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然而讲到重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很多神的儿女并不清楚。所以呢，盼望今天神给我们恩典，能够让我们对重生能够有更清楚更明白的认识，因此呢，使我们对神对神的救恩能够更多的明白。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讲重生这件事。第一呢，什么叫做重生？第二呢，是为什么需要重生？第三是如何怎样的能够重生？第四个呢，是重生了会怎么样？有一点，大家如果看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可能比较容易，这四个方面就比较容易记下来，就是如何重生，何为重生，为何重生，如何重生，以及呢重生如何，就把这几个字就重新排列一下，这四个问题就都有了。首先我们来看何为重生，对，什么叫做重生？这个人大家认不认识？是谁呀？这是他年轻的时候，还不到20岁。我们看，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哈，非常可爱的年轻人。这是谁？一不一样呢？不一样了，对不对？ 我们大家比较容易注重看到是说他首先他的肤色改变了，对不对？他过去看的是个黑人，现在看着呢是个白人。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大家有没有关注，有没有注意到，除了他这个发型之外啊，原来是短发现在长发，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鼻子改变，对不对？他过去的鼻子呢，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黑人的鼻子，对不对？但是他不喜欢，所以呢他做了整形之后啊，你看那个鼻子呢变高了，变细了。那我的问题是，这个叫不叫重生？这个不是重生，对不对？什么是重生呢？重生啊，首先不是什么啊，重生不是讲我们外貌的改变，也不是说呢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面啊，重生不是借着接受更多的教育而达到的，重生也不是借着所谓的劳动改造啊，或者呢借着比如说劳改也好，监狱也好，来重新做人啊，这些都不是重生。真正的重生乃是我们里面啊，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这个生命与我们过去的生命是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从来源上来讲，重生就是说啊，我们得到一个来自神的生命啊，我们过去的生命是父母给的啊，但是重生呢，或者说圣经里面讲到重生，说神又给我们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来自不同的来源。从性质上来讲，我们过去的生命是一个属地的属肉体的生命，而重生之后得到的生命呢，则是来自属天的一个灵的生命。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过去那个生命是要朽坏的，是有一天要结束的，而重生之后这个生命呢，却是永恒的，是不能朽坏的。在过去的生命之中啊，我们不单单是从父母得来的，而父母呢是从父母的父母得来的，父母的父母又是从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得来的，那么一直追上去，最终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亚当来的。而重生这个生命呢，则是呢基督来的。所以呢，我们过去是在亚当里，在旧的生命之中，乃是说到我们这个人是在亚当里，而重生之后呢，我们如今在基督里。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生命之中，我们是一定要犯罪的，因为那个生命的本质里面有罪性，所以呢，因此我们这个人在地上总是要犯罪的，我们总是在黑暗当中。而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身却是因为是来自神的，是在基督里的，所以呢，它是圣洁的，是光明的。在旧的生命之中，我们是被罪所捆绑，我们这个人不得不犯罪，必须要犯罪，但是这个重生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却把不犯罪的自由赐给了我们。就像主耶稣说的啊，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较，让我们稍微知道一点啊，重生之后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与旧的生命是何等的不同，是何等的宝贵。重生也可以翻译成是从上面生，或者说呢是新生。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之后，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人对于新和旧有自己的观念，但是呢这跟神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在我们来看是新的， 在神的眼中是旧，在神的眼里面一切出自亚当的都是旧。英文在这一点上就很有意思，或者说很准确，比我们中文要准确。怎么说呢？比方说一个人啊，刚刚出生的时候，如果你要问他几岁，或者你问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几岁，我们怎么说？ How old is he? 或者 How old is she? 对不对？而不是说 How new? 而是说 How old? 像这样，这个孩子多旧了，虽然刚刚出生啊，但是呢他已经旧了。为什么说他是旧的呢？你看他每一个人的里面的东西，他性情之中，他生命之中的东西，是新的是旧的呢？都是旧的，对不对？这个孩子身上所有的一切有没有新鲜的？没有。从本质上来讲，对不对？人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是从亚当继承下来，人里面一切的罪，人里面一切的嫉妒、贪心、虚荣、虚假，对不对？都是旧的。所以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在人看来是新的，在神看来都是旧的，都是在亚当里面啊，所以没有新的东西。那么在神的眼中，什么样才是新的？重生之后，哥林多后书5:17说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新的创造。或者说一个人只有得重生之后，得到了神的生命之后，他才是一个新的创造，他才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否则的话，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过呢都是重复而已，都是旧的。这样呢，从得到了神的生命之后，这个才叫做是重生。这是啊，何为重生？那么下面我们看为何重生啊，或者为什么要重生？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为什么要重生呢？很简单，就是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或者说为了要见神的国，你这个人呢必须重生。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是对神很认真的人啊，他这一辈子他最大的盼望可以说不是地上的这些啊名利啊财富啊，他最大的盼望乃是在神的国里面有份。神的国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啊叫神的国，有的时候叫做天国或者弥赛亚的国，那就是神呢在地上得着的一个国，是弥赛亚，是基督在地上执政掌权的那个国度啊，叫神的国。那么以色列人啊，这个观念呢对以色列人来讲老早就有了。那尼哥底母他所盼望的就是将来当神的国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啊，他可以在其中，这就是他来找主耶稣的目的啊。他相信这个从神那里派来做师傅的应该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会给他一个答案，所以他来找主耶稣啊。而主耶稣呢也愿意把答案给他，所以主耶稣这里面就告诉他，要进神的国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呢重生。但是主耶稣这样回答他之后呢，尼哥底母就疑惑了，为什么呢？神的国也许他有一些了解，但是呢对于重生他就不那么明白了。因为呢 以色列人也有重生的概念，但不是呢主耶稣说的重生。以色列人所说的重生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所说的重生其实呢是对外邦人来讲的。比方说一个奴隶获得了自由，这个叫做重生。或者说呢一个外邦人因为他羡慕犹太人，因为他羡慕犹太教，羡慕犹太人他们宗教或者生活的方式，从而认同，从而呢愿意改信犹太教，从而成为一个犹太人，遵守犹太人一切的律法，也行割礼。这种情况下，这个可以说这个外邦人就重生了，他就从一个外邦人变成了一个犹太人。那么从此呢他所有过去的一切的关系都结束了，他跟他的过去就一刀两断了。所以在当时来讲，如果有人娶了他的继母，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重生了，因为他跟他过去的一切都一刀两断了，他跟过去那些关系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那个他过去跟他继母的关系也不存在了，他重生了。这是犹太人当中当时呢重生的观念。而对于犹太人自己来讲，他们是不需要重生的，因为他们生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已经多方多次跟他们的祖先立约，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呢应该理所当然就是神国度中的子民，他们不需要重生的。外邦人重生变成犹太人，那犹太人重生变成什么呢？不需要。所以当主耶稣说你需要重生的时候，这就是尼哥底母的问题。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们知道后面尼哥底母这个问题，岂能再进母腹里生出来，那意思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一旦出生了，就不可能再回到母腹里面再生一次，这是不可能的事。这就好像什么呢？主耶稣讲重生啊，我们知道今天来到了美国，对不对？很多人就先拿绿卡，然后呢就移民啊，对不对？就成为了美国的公民，这是美国的法律所允许的。一个人可以经过移民这种途径成为美国人。那如果呢哪一天美国的法律改了规定呢只有在美国出生的人才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在其他国家出生的人怎么办？如果他们想要成为美国人那怎么办呢？已经没有移民这条途径了，怎么办？只好重生，对不对？只好叫他妈妈跑到美国来把他生出来，这是可能吗？不可能。尼哥底母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重生是不可能的。对于尼哥底母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他已经七八十岁了，他这一辈子已经都走过来了，让他完全改变，让他重生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对他来讲根本做不到。如果主耶稣对他说你再努力一些比方说你的再祷告再多一些你对神的律法再多明白一些你的智慧再增加一些，你就可以进神的国。这样的话对尼哥底母可能还有希望，他还可以再做。但是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的时候，尼哥底母大概就绝望了，对他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能够重生？主耶稣告诉他说重生其实跟你没有关系，重生不是你的事情。一个孩子生出来这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其实他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主耶稣告诉他人如何能够重生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在这里就点出来，其实一个人重生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是神的工作，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一个人重生不在乎我们的努力，不在乎我们的追求，一个人的重生乃是神自己做的，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知道讲到水和这里面，主耶稣讲水和圣灵生的时候，对于读圣经的人来讲，圣灵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圣灵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很清楚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面讲到水的时候，水是什么意思，确实有不同的解释。这里面我只举两个还有其他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这里面的水讲到的是施洗，就说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去看的时候主耶稣，如果我们把水，我们首先知道这个水是比喻了当然不是天然的水是一个比喻。我们回前面那一页，如果说把水解释成洗礼的话，主耶稣的话乃是说，人若不是从洗礼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有一段经文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救我们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呢，这个可以用来解释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讲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个水指的是洗。那还有一种解释是说呢，这里面的水讲到的是神的话，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蒙了重生是借着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神的话把神呢，把神的关于神的客观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而圣灵呢则是使这个话在我们里面活起来。两个方面，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段经文呢也可以用来解释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水和圣灵生的，水呢有洁净的作用神是借着他的道来洁净我们。这里面讲说，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了那对于我自己来讲这两种解释都很好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让呢我们的思路或更加的开阔让我们呢，因为这些经文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认识神所以呢有些问题如果已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没有得到最终答案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就是神要借着这种各种不同的解释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而神自己的话又是何等的丰富。所以我们需要呢谦卑，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知道很多东西我们的认识终究是有限的只要一段经文，只要一句话对我们有帮助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的领受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水和圣灵生的。什么是水？水可以是洗礼，水也可以是神的道也许这都对的，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主一定会告诉我们的。如何重生主耶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重生他特意又强调 重生呢乃是圣灵的工作，主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是肉身，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也应该是很清楚的，对不对？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是一个律啊，这是从创世纪开始，神造万物的时候，神就规定了这样一个律，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的时候，有一句话是反复的出现，叫做各从其类。大家记不记得？神造完东西之后，各从其类。所以今天你看神造的万物啊，真的是各从其类。虽然我们常常把鱼和虾放在一起，对不对？臭鱼烂虾，对不对？啊，说虾兵蟹将放在一起，但是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啊，鱼不可能生出一个虾，虾也不可能生出一个鱼来，对不对？一个大象不可能生出一个老虎，对不对？同样呢，一个老虎也不可能生出一个老鼠来，这各从其类。在自然界是这样，在属灵的方面也是一样啊。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呢就是灵。你生下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办法的。你的生命生出来是什么样，你就永远是一个那样的生命，这个生命当中所有的性情啊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不管啊，我们刚刚过了新年，对不对？很多人一到年底啊，到年底到年初啊，岁末年初的时候，都喜欢励志啊，新的一年我要如何如何。但是到年尾的时候呢，在回顾过去的一年的时候，总是痛心疾首啊，我新年立的志向一个也没有做到，是不是这样呢？对，很难改变的。大家都知道三国里面有一个张飞啊，张飞勇猛啊，对不对？但是他也很粗鲁，他还有一个特点，爱喝酒，而且常常喝醉，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缺点，一喝醉了就打人，对不对？那有一次，那个时候刘备辛辛苦苦哈，好不容易用手腕得到了徐州这一个大城，那结果呢，曹操就派他去打袁术啊，这当然是曹操用的计了，叫他们两个互相残杀，他做这个在当中得利，那刘备不得不去，那要留下一个人守城啊，要守徐州啊，他想呢，他如果把这个徐州交给关羽的话，或者关云长的话，他比较放心，但是呢他出去打仗又需要带着关羽，可以给他出谋划策，所以他就很为难。这时候张飞说：“有我，啊，你放心啊，我给你看得好好的，你们去打啊，你带着二哥走，我在这里一定把城给你守住。”啊，那刘备就千叮咛万嘱咐，跟张飞说：“你千万千万不能喝酒，啊，喝酒坏事。”那张飞就。答应啊，张飞是非常非常的 serious， 说我一定不喝酒。那刘备就走了之后呢，也没什么事干，没发生什么事嘛，那个城里面还有其他的人啊 take care。 所以过了一阵子之后，张飞就非常非常的闷呐，没事干嘛，所以呢有一天他就把众官都叫来，跟他一起守城的都叫来，然后说我们今天喝一顿，喝完了之后大家跟我一起戒酒啊，今天我们一醉方休，反正也没事啊，但是呢喝完了之后大家今天喝个够啊，然后就戒酒。那谁敢不听呢？谁也不敢呢，张飞的脾气谁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拿着酒给大家啊，跟每个人敬酒。他走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个人叫做曹豹，给他喝。曹豹说我不喝，说我不会喝酒。张飞说不像什么话，对不对？打仗的人啊，怎么能不喝酒？喝。那曹豹不敢得罪他，所以就勉强喝了一杯。然后张飞就一个过来，跟每个人都喝了一遍之后呢，自己已经醉了，然后再来一轮， 又跑到曹豹的面前了。曹豹说，我不会，真的不会喝酒。张飞说，你不会喝，刚才不是喝了吗？不会喝，刚才你怎么喝了？喝。曹豹说，看在我女婿的份上啊，你就饶我这一次。张飞说，谁是你的女婿？他说，吕布是我的女婿。张飞一听吕布，气就更大了，说，你要不提他还好啊，要提了他的话，我更要叫你喝，所以没有办法啊。然后张飞因为他提了吕布，所以呢就把他痛打一顿。痛打了一顿之后，当天晚上曹豹就找人啊，就派人叫吕布来啊。吕布当时住在小沛离徐州大只有四五十里，吕布就带着兵啊，在张飞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啊，吕布就杀进城来把张飞赶走。这就是呢张飞醉酒失徐州的事。其实我们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不管我们怎么样，在这一点上跟张飞是一样的。我们里边的那个东西，我们的习性，或者说我们里面很多很多旧的东西，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在我们里面是怎么除也除不掉的，是不可能除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从肉身来的，这是与生俱来的。只要你的肉身的生命有一天啊，活着一天，这些东西呢就在我们里面一天，就是这样。除非有一天这个肉身的生命死了，不然的话所有这些旧的性情在我们里面都不会改变啊。所以主耶稣说，如何能够重生呢？必须从零生，就说必须是另外一个生命，必须是一个新的生命，你这个人才可能改变。如果你还活在旧的生命里面，还是从肉身生的话啊，我们永远还是过去的我，必须从零生啊。这是神讲到神一个人重生，讲到神的这一方面。一个人重生啊，必须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但是一个人的重生啊，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啊，这一个方面讲到我们人这一方面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啊，圣经说，凡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呢乃是从神生的啊。这就讲到呢一个人重生啊，还有人的选择这一方面，就是人的选择，人可以选择信，人可以选择不信。好，所以呢重生的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知道啊。人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人重生从人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所以约翰福音三章里面主耶稣后来就讲说哈，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人因信他得生命。信的人啊，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命啊。这里面就强调的乃是人的信与不信这两个方面啊。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命啊。重生如何？重生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三章十五节，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重生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人重生了之后就得到永生。这个永生啊，就是神自己的生命。这个永生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质，一个是这个生命是永远的，从时间上来讲啊，是不朽坏的，是存到永远的。除此之外，这个永生还有另外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呢是讲到这个生命的完美，是这个生命的 quality。永远的生命从时间上来讲，从 quantity 上来讲是永恒的，是没有尽头没有终结的。从这个品质上或者从 quality 来讲，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圣洁的，一个不会犯罪的，是有神一切性情的生命。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是借着重生而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叫做永生。这样一个生命是重生的结果，一个人重生之后，神就把永生来赐给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重生，有了这个永生的生命之后，他就必然会表现出来啊！就许多许多的人，你会看到因着重生，生命完全的改变啊！有许许多多啊！今天我讲的这个人只是一个例子，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啊。这个人啊，叫做 Charles Colson 啊，也叫 Chuck Colson。他呢，在69年到73年期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高级的顾问啊。那么知道尼克松总统是因着水门事件啊，丑闻被弹劾下台啊。那么 Colson 呢，当时是尼克松最亲近的顾问，是当时所谓的七人啊，尼克松的七个人的这个核心 inner circle 里面的一个，可以说他集权势于一身，当时他非常的有权。但是因着水门事件啊，他被起诉，那么最后他认罪啊，他没有全部认罪，他认了其中一项罪，因此呢，他就这个坐牢，坐了7个月的牢。那么在他坐牢之前，就是他在水门事件丑闻的风波之中，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邀请他去他家里。那这个人是一个大公司的应该是大公司的 president， 那也是呢他的法律顾问。这个人邀请 Colson 到他家，其实呢是要向他介绍耶稣基督，所以他就跟他一起念了一本 C.S. 路易斯的书。那 Charles Colson 就那天就神在他心里面大大的做工，所以他从这个人家里面出来，坐在车里的时候，他就失声大哭啊。他向神祷告，但是他根本不会祷告，他根本不知道说什么。他在车里面一面哭一面就求神怜悯他，一面向神认罪啊，一面心里面深深的知道他需要这个神来拯救他。虽然他不会祷告，但是他心里面却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已经听见了他的祷告，所以他从那一天开始获得了重生。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重生》。到35年之后，那是1973年的事情。35年之后，2008年。他回顾过去35年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见证啊，在见证里面他说，从那个夜晚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就是他得救他重生的那个夜晚。他说，我可以诚实的说，这35年的每一天都胜过之前那41年的每一天。那时候他已经呢快到77岁的生日。他说，在这35年之间，虽然我坐过牢，虽然经过3次大的手术，虽然呢我的两个孩子同时得了癌症这样的经历，我都没有后悔过。这是因为虽然有疼痛、有痛苦、有喜乐，但是我知道我今天活着有一个目的，知道我属于基督。如果那天晚上或在其他的场合我没有遇见神的话，我真不知道我今天将会如何。因为信主之前啊，我是一个拼命的喝酒啊，拼命的宴会，拼命的吸烟的人。就说就算啊，我能够离开华盛顿那个权势、名誉和财富的权力圈而侥幸活到今天的话，我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可怜。因为我不知道神差派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而今天我仍然在我的罪中挣扎。这是他2008年做的见证。那么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他就成立并且带领了一个监狱团契啊。到今天呢，这个团契已经遍及全世界114个国家，帮助拯救了成千上万因着犯罪而入狱，如今却蒙耶稣基督保险而救赎的人。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他的改变。一个人获得重生之后，他生命的改变啊，这只是一个例子。从过去一个犯罪的生命变到今天啊，一个可以被神所大大的使用，帮助更多的人来到神面前。 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思想啊，我们如何蒙了神的恩典，神如何借着水和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思想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丽，何等丰富，何等美好的时候，我们实在愿意低头把我们的感谢敬拜来归给他。